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宇宙乘客，我们是一档跨国录制的节目，我是主播 MT，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下午四点。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我们每个月的一号到三号都会发一期收费的能量飞船和电子杂志，这一期我们发的是如何才能做到独立思考，另外一个电子杂志是一条通往自我的路，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听友们，他们是啦啦啦咩仔飞上天、老八秘制小汉堡、安娜、阿丽、当下、 Global Con、 大地的孩子、金水姑娘、郭从新、科科岛、漫无目的的宇宙尘埃、佳木佳佳、炎夜、剑下、 Q Spencer、 大家不喜欢下雨天、杏林小杏、老范、雨茶茶、有成、酷南瓜，还有名单很长很长，我只是覆盖了一小部分啊。小姨可以分享一下在微信那边的支持我们的听友们。
这期微信就是第十六期如何才能做到独立思考，是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目前截止就是购买量是最多的一期，之前我们感谢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感谢爱发电那边的付费用户，那今天我想把十六期的这些购买的朋友们都念一下，然后其他期的也非常感谢，但是因为时间问题咱们不可能说把所有名单都念出来。非常感谢购买十六期音频的张晶晶、向日葵、 Master Who、 庄庄、珊珊、安有真、 Dora、Favor、 好运、 Pomelo、 Lemon、 海豹突击队队长、亭子间、 Sarah、 Stars Ren、 Wars、 隐喻、小生马一、 TLL、 田诗雨，还有一个跟你重名的 MT Joy、 然后马奇朵、小燕儿、快到碗里来、一口吃掉大河马、千金求换马、阿乌、 Think、 Canella、 Sumini、素年、一前进的艾米斯、Stellar、 丁奇、星河里的圆周率、还有最后一个祝某某。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其实如果要购买付费内容的时候，其实大家认准一个平台就好了，你要不然就一直在爱发电，要不然就在公众号，因为时差的问题以及大家都在不同的国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两个平台同时同一时间发布，那有的时候是我早一点，有的时候是 MT 早一点，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看清题目，不要说重复购买，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自己就会多花一份钱吧，然后就是购买了同样的内容。
我还跟听友漫无目的的宇宙星辰、宇宙尘埃在阿发电聊了几句，因为我当时发完以后，我虽然发了，但是你看不到，因为里面有六个违禁词，它就自动给禁掉了。这六个违禁词是哪些词呢？荡妇、性欲，还有一些器官的名字，那你还有男奴这两个字发不出来，你可以试一下，你在 iPad 店发男奴、男奴隶这两个字你是发不出来的，是星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词就突然变成违禁词了。我发出来以后我要等差不多24小时才会通过，因为那边是我他们那边的半夜嘛，他们等到第二天上班。漫无目的的宇宙尘埃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我迷路了，我点这个链接我没有看到文章，我反复刷新页面也没有，我在一条通往自我的路里面迷路了。我说不是你的问题啊，我说是爱发电还在审啊，我说这些文章我们发出来，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在一年前没有做这个能量飞船，我们只是做宇宙乘客，因为宇宙乘客我们会讲一些大众类的东西，但是能量飞船的话我们希望是每一期很对应的去讲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理财，我们讲怎么做信息搜索能力，我们讲如何是在教育方面去规划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聊的大概风格跟宇宙乘客就不太像，是因为我们想去做一个产品，这就是我们两个去做的时候发现了，哦，有一些书限购，有一些名字你这个书名就发不出来，我们两个在做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违禁词，男奴不能发，但是女奴这两个字可以。小姨有一次写了一句话说什么什么以后入睡比较快，这句话发不出来，你能猜到是哪两个字吗？是后入。我都惊了，我都说我都得看去原版，因为我们两个是在 Word 里写的原版，我还得粘到爱发电里面，粘过去以后39个违禁词，平均啊，就是有一次我就得花时间去对照原文，我得知道它是哪些词儿变成星星了我才能改，结果发现什么后入睡比较快我就改，我说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说这边的编辑真的是就是防火墙建的太高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多写多发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当我们的朋友去写公众号的时候，我今天推荐一个公众号叫陆明理，他给我发的就是昨天给我发的邮件，他自己写了一个公众号，他就是说啊，我以前就觉得看公众号推荐就够了，但是呢我最近就开始重新读书了，那我读书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写公众号，他一说有的时候周六下午也会去书店呢，他就说重新开始背单词啦。另外的话就是他昨天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写了那个女性主义的，然后结果他去征询自己的女性主义的好及身边的好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我没有遇到你说的那些问题，我是女的我也不这么觉得所以说他说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达方法有误，还是作为异性没有办法关心到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他把这篇文章发给我，这篇文章叫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然后用的全是女字旁的女，我觉得就用我们今天的标题好了，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他平常不会用女字旁的你，但是他写推文的时候他才终于意识到，就是这个你啊，这个男字旁是第一个，但是他用的是微软拼音，每页七个字翻到第十二页才找到女字旁的你，他说原来从你这个汉字开始女男就已经不平等了，而追求平等所需要的努力会是十二页输入法这么长，我就是说他写的这些东西你不写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女性的女究竟离男性的你究竟有多远。我也昨天我还跟小鱼说呢，我说我今天给你录播课，我要跟你说个事情，我说我昨天刚录了英文播客的第六期，我跟我的新的搭档 Claire， 她是在英国当了20年的博物馆的策展人，3年前搬到西班牙，在这边做西班牙历史的研究，我跟他在一次活动认识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录播客，他刚好也是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就聊了一个 women and history， 女性和历史，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没有 her story 这个词儿，为什么没有女性妇女历史，你就看这个词儿对吧，男人的历史呢就是历史，女人的历史就是妇女历史，所以我在想这些词儿不存在的时候，我就跟他去聊的时候他就很理解我，因为你知道英国的女权运动，我们也看过那个妇女参政论那个电影，她在享受的这些红利是我没有享受过的，她说我在现实中没有人敢打断我，没有人敢告诉我女人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她还是说到了，她说我的薪资还是比我的男性同事的薪资低30%，她说所有的行业，她说你可以看文博业啊这些艺术相关的，只要女性大量进入薪资就夸夸的往下掉，就只要是一个产业是男性的，比如说工程师啊或者是医生啊律师啊这些啊就可以保持的很高，那我们也是经常在想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做，我们就是贪吃啊，我们就坐着打开别人的播客听别人的播客给我们讲，那别人讲的播客肯定是别人关心的嘛，那现在我们自己做了这个播客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通过能量飞船也好，通过宇宙乘客也好，通过去我们去自己做帆布包，最近有很多朋友支持我们的帆布包，也推荐大家去在各个大城市在评论区写出你们想去的那些周六下午6点想去的那些书店，我估计你会在书店里面碰到可能收听宇宙乘客的听友们，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去做，但是我们一开始去做的时候就很多人 PUA 我们说你做这个又不挣钱，我们做这个是不挣钱，但我们做这个开心啊，我们现在看着自己的周边就是开心，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快乐提供的东西，它在金融上面的确不是很转，那但我也在想我们不是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去以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以前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其他的事情，不是在这儿用免费时间录播客。
对，如果说以赚钱为目的，我们俩现在可能在做一些特别没品的事儿吧，就是这年头如果说想赚钱的话每期都能听到广告是吧，就是哎，其实我刚刚其实我心情不是很好，不是很好不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个东西，然后我现在还沉浸在那个东西的情绪里面啊。我在录之前就想说录宇宙乘客我都有点不太知道要说什么，也然后也不太敢说，就说我们前几天刚录了能量飞船，其实是一个非常密集性的输出，就是因为你知道每录一次其实你就是要把自己掏空一次，就是你这一个月积攒了一些情绪，然后你的想法，然后你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升级也好，或者你生活上的一些升级，或者你整个人对待一些事情的升级，我们都在那一期节目都提了，然后现在 在我就又不敢说什么，而且现在就是环境也不是语言环境其实还挺严的，然后加上刚刚 MT 也讲说在爱发电其实有很多违规词，微信上其实一旦是付费的话，我不知道他们的审查制度是什么，就目前为止除了那一次被人举报了之后，就现在大概发了十多期，其实它的展示是没有什么星星啊，或者是这种模糊化的，其实它都是能够完全展现的，就至少在微信上你还能看到那些没有被抹掉或没有被星星掉的一些词语。我在别人的播客里看的都是开心，我在别人的播客里看的都是生活美好，也可能是大家对这些事情避而不谈，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东西就算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我们在录宇宙乘客的时候，我自己是有一种说怎么说我要说什么呀，这东西能说吗，有点抑郁啊，这个抑郁仅仅是对这个播客，不是我个人。还有就是我发现，就是我在微博上去发一些内容也好，或者是发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其实我多次都会失败，总是发不出去。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很敏感，但是它就是说夹掉，然后就是不显示。当一些内容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只会点赞。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说现在也不敢说些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只能以点赞来表示说我看到了，我赞同你这个想法。我反而会觉得说大家的表达欲好像越来越低了，不敢在这个平台上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很想知道大家看到我们这些付费内容之后的想法，因为在那里面我们可能会更真实的去把话说出来，因为至少在那里面还有一定的自由在里面。但是我会在发现在公众号里面大家看完以后也没有任何的评论，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比如说花这些钱，虽然它不是很贵，花了这些钱看买了这篇付费的或听了这篇付费的，能不能真正的看到最后，然后能不能真正的听完这个东西，能不能在你的生活中给你带来些许的帮助，或者是些许的安慰，或者是哪怕一点点的一些启发也好，我还是希望它能有点作用。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分享，第一就是希望说真话，然后说一些我们真正内心想的事情，第二就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第三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真正生活上或者是心理上一些帮助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被推荐的内容啊，或者是在榜上一些内容，其实都不涉及这些东西的，都是一些日常中的一些美好瞬间，或者是一些日常中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我也知道这些是属于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你不解决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浮于表面的，就是很容易就会消失掉。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为什么早些年赵本山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觉得小品或者是那些相声还是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赵本山有一个小品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有一次有一个选美，它里面有句话我觉得放在现在特别特别的应景，他说吃穿都没有了你还臭美啥，当你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你哪有心思去管什么时尚，管什么好的坏的。早些年还采访过就是赵本山，他说为什么你的小品大家都那么喜欢，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听大实话，但是大实话说出来就是非常的搞笑。当然现在这种话你现在放出来其实也是不允许存在的了，就还挺意外的。包括最近李佳琦这个事件，大家可以搜，我估计内网应该搜不到李佳琦这个事情，然后李佳琦也被封了啊。很多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哎，那个网啊是越来越大了，就电子网会越来越大。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敏感度的。那如果说这种敏感度很低，你可能也会活得很开心吧。
我们每一期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反馈，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遇到会什么样的问题。疫情这个事情，我其实挺怀念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都是懵掉的状态，就我们每一期录的时候就感觉啊，这会不会最后一期，万一挂了呢，对吧？打电话我们啊，二三十岁也不代表你免疫，对吧？疫情我们两三年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感觉就特别恐怖，因为确实是每天的各种消息，有一些人去世啊，或者是因为各种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很多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估计可能说一两年都会有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也在想，就是情绪低落大环境这样，就是你热榜上是看不到什么好消息的，但你为什么要用热榜去控制自己的思考的东西，对吧？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也每次都说一些大的名字，什么什么 国民老公国民，我就讲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就很多人就看那个事情，就是什么女朋友啊九年给男朋友300万这个事情，我就啊我就说就是到处平台在看的时候，我就看一会儿就把它关掉了，我不太想去评论的原因是这个宇宙是有很多个时空的，但是有一些时空它的曝光量就比较高，但是我想这些时空跟你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本来今天是有一位听友19，他写了很长的信，本来是要来的，我也把这个信转给小姨了。他虽然今天因为我昨天回复他，我说我明天录啊，你有空要来吗？他没有回我，我估计他听到这一期会说啊，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啊，没事儿，我还有机会可以再回复，也许下一期就是跟19聊。他说他去想把想法落于现实，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然后因为我总是问嘉宾嘛，我说你哪一期比较触动嘛？他说。是每一期，他说因为你们每一期都在孜孜不倦的叮嘱去阅读，去运动，去学习，去见朋友，去背单词，去学任何感兴趣的语言，拿起笔和麦克风勇敢一点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他会说啊，你们怕这个旧听友迟迟不行动，你们不知道新听友会从哪一期开始听，所以你们每一期都会提提到你们自己都会觉得啰嗦，但是我真的会觉得很感动，我也没有辜负你们，我都去做了。他现在也是去了方所的书店，他说他是在成都工作一年了，第一次去书店。我去成都的第一天就安排了方所书店，进去以后呢，虽然很大很漂亮，装修很好，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不太喜欢，就是有点形式主义，他就会把书放特别高，就没有人能够得着的地方，他就会把书变成一种背景装饰，而且他用的是真书，我看的时候就很心痛，因为对我来说，你够不着的书就相当于无书，但是你让我看到，你又让我够不着它，就有一种残酷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设计啊，有一个这样的设计，就是他在书店里面发现有专门的台版的书籍的区域，他捧了一本书就待了4个小时，他说他是好久都不曾拥有过的沉浸式的读书经验。读完以后回家身心舒畅，他也会所以我在想，我说我们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做了什么。就很多人早期批评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没有干货，我说那没办法，我说我不能读完十几本书在这儿用十几分钟跟你讲这十几本书讲了什么，这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觉得这种速成啊，这种是知识快餐型的，当然你要是特别喜欢吃，我不反对，因为我偶尔的时候也是吃快餐，挺爽的，就感觉这种卡路里爆表的，但是你不能天天吃，对不对？我们每一次推荐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就随着你的声音越大，你推荐一本书，立刻人就跳出来说这本书不好，这本书我看过，我觉得不好。我心想，你看过你才觉得不好，对不对？那别人也需要看一下，对吧？他从在发的时候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其他人的不屑，就是说啊，你们推荐的东西不好啊，我推荐月经杯啊，有人说这是消费主义。我说你用过吗？哦，这个东西他会说啊，这个特别贵，这个东西是西方主义洗脑。我说这是女人要用的东西啊。我说你不用月经杯，你得用棉条、卫生巾什么的吧？你这一年也花好多钱呢。你算算，你这个一辈子啊，来40年月经，你等着男主播跟你讲这个事儿吗？他不来月经，他也不会意外怀孕，他对这个事情不上心。很多你看我们现在电视里面，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绝望主妇》啊，就这种美剧啊，里面的完全是模板是错的，就是女人啊特别疯狂，特别性感，每天都想上床，这是男人想象中的女人。那个大家去看编剧，不要看演员，演员只是道具而已，后面那个编剧是写Why Women Kill 致命女人的编剧，他是同一个编剧。所以你能看到有很多模板化的人，比如说特别漂亮的花瓶型的人物，就是特别性欲旺盛啊，出轨，然后拿出轨当报复，就这些所有都是male gaze， 叫男性想象、男权凝视，不就是最近翻译过来的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词儿呢，20年前也没有，就没有一种词儿来形容这种东西。就是女人去看的时候，女人说这不是我们的生活，男人说不信，男人说看了日本动作片说这就是你们日本女人的生活，还有很多。你在网上看到说什么为什么要娶日本女生的几大理由，日本女孩说啊，因为我们会化妆，因为我们会做饭，我们不像台湾女生那么依赖男朋友，我们饿了会自己找饭吃。就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内容是筛选后是制作过的内容，它是广告，它跟正常生活中，你如果有一个日本的朋友，你就会发现你的朋友其实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职业发展，也不是所有的日本女孩都是想要结婚或者是到处找男朋友。 当然我在伦敦碰到的很多日本女孩是这样，但我也碰到了很多不是这样的。我就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在网上获来的信息越来越二极管化，就是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特别不喜欢。但是我总想就鼓励说用你的眼睛亲眼去看一看，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你去自己体验一下。因为特别依赖一个声音的话，我会原来觉得我们就不是聊天嘛，我希望很多人就说就一直批评的声音，就是说你不能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说图书馆怎么不好，他就说你作为一个读书人你是不能这样说话的。哎，我跟你说那期骂了好多，就我们说了一个小时啊，60分钟，中间就10秒钟讲了一个观点，他就还是抓着不放，他就对你的印象就固定在你说了图书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后来在做什么周六下午去书店，他就开始装死了。我后来发现很多网上的暴力啊，包括很多人以就是骂人啊，骂的挺真的挺难听的，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不能骂你呢，我就感觉你为什么可以骂人呢，就好像你就是校园霸凌为什么是不对的，为什么是需要去阻止的，不是说我有霸凌你的权利，或者说我有说你是奇葩你在放屁。他甚至说啊，我在说你话说话是放屁，这还不算语言霸凌。我当时在觉得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状态。后来我就会发现这种恶意，就原来有一句话嘛，说你心中有佛看别人都是佛，你心中有屎看别人都是屎。所以我在想就是这种网上戾气很重的这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我之前听过一期播客，就是肖美丽他录他被网暴的那一个月嘛，我去听他那一期，现在只能在 Spotify 上听。他就讲他去搜了一下，就是那个微博账号嘛，他就搜了一下到底是谁在骂他，后来发现是很普通的小学的数学老师，是很普通的啊，体育教练，是很普通的，就是生活中很平和的人，但是一到网上就会说啊，你这个你收了国外的钱了啊，你这个坏人啊，你这个重大的什么事啊，反正我觉得这些词儿我都不能提。就在这个网暴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网暴一轮一轮的，你就看见这种是不可接受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有一些人他经常会说啊，如果我当了联合国的主席，我就让所有人都有一只猫。然后我在想，哎，
我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如果我是联合国的主席，我就把刚才所有人发给所有人的那个猫撤回。我当时心想，我说幸好他们俩都不是联合国主席。就是大家对于权力的想象啊，还有对于这种运行的就是机制啊，都想象的特别简单。就是它不是一种玩笑话，它是一种，如果你认为在网上骂人是可以的，那你会认为在现实中打人是可以的，那你就会认为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一套的。但是我们生活中就会觉得啊，国家那是别人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任何事情都会跟你有关系的。我们每一个地球上的人，每一个宇宙中的元素都是彼此连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人就会很原子化，就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不关注啊，这事儿。但是我会在想，这种底线的友善会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良性的未来的绘画的一种可能性。你没有办法说我一边骂你，我一边说你在放屁，那这个我一边说你是法西斯啊，还有人说我们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给你个词儿，就是说你不好，你不是说你在哪个观点上可以有观点上的讨论，而是说我就要骂你，我就是要攻击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声音大家还是要保持距离。那我们如果是出现在我们评论区的，那我们就主动清理一下，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平台的，大家可以保持距离，没有必要说啊它影响到我的生活。其实不会，你还是有你生活的遥控器的，对吧？这个频道如果特别吵你就给它静音好了，或者你还可以说我不买电视，对吧？所以说有很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就是我们也看到就很多女性在这种被别人暴力的情况下其实已经不发言了，或者是直接就退出了，会觉得说啊，我不就说你一句或是怎么着。男人对女人的这种咒骂或者是责骂，有的时候完全没有女生对女生的这种咒骂来的狠毒跟恶毒以及伤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办法跟别人那样对话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那些词语的时候或者那些语言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 那样对过别人，你说没有感觉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就是被这些东西被重伤了。我们之前有讲过谁谁谁的号没了，谁谁谁不再发言了，谁谁谁找不到了，他的节目也听不到，他的所有内容都不可见了，或者是半一年内可见，现在已经超过半年都搜不到了。那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要说你们那儿能不能分享给我。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它都是有实现的，有些东西它不是说你想让它一直存在它就一直存在，有些东西它没了它说没就突然就没了，哪一天不高兴我不说了我不做了对不对，我不录了，就是可能很多事情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些本不喜欢我们的人或是挑刺的人，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你如果说比较赞同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都是一路的人，其实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去拓宽很多其他的渠道，不一定非得要听我们的，毕竟我们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通过个人这些输入过跟输出，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是我们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去把这条路就是拓得更宽或更长，走得更长远一点。然后我今天其实也在微博上推荐了一些书，包括也是一些最新女性写的书，还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电影。那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去豆瓣热榜然后看哪些书现在出了然后在排行榜上很靠前我就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书都是我已经买来读过的了，包括那些电影也是我看过的了。我会就是至少以身作则说这东西是我看过的，这个用过的，然后我觉得好，那我可以适当的推荐给大家。当然这些书也不是我从谁那里得来的书单，就是我自己再去找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不自觉的就朝我涌来。这个事情其实我在能量飞船也说过，就是当你主动去搜寻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这种知识网络上的一些内容都会扑面而来，你会发现就等着你去找它，它就在那儿。大家在私底下的时候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再去拓展自己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上，不要去看这些什么热搜啊，或者是这些明星这些事情。像有些人但真的是站在热搜上好几天都没用，你知道这些碎片时间，这些被剥夺的时间其实都是我们的生命，无数个当下就是我们的未来嘛。要珍惜自己这些琐碎的时间，然后尽量把琐碎的时间化成一些整块的时间去阅读，去学习，去提升自己。一路的人都会能听懂这个事情。有朋友留言说小姨你不要那么不开心或怎么着，其实经过整个五月我自己的一个调整，包括我工作上的一些重大的变化，我五月份应该读了五本书，现在是一个完全感觉就像升级的一个状态。我也感觉说做了这么些节目，然后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内心有那种我能感知到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还是很开心。就是你能看到自己感受到自己有变化，并且这个变化会让你更加坚定，更加愉快的去学习，然后更加踏实的去学习。就是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就是这就是我的步伐，我想做这个事情，我不管我是35岁完成还是40岁完成，我就在我的节奏上我去完成它就好了。就是要把外界那些杂音去掉。我昨天晚上其实看了法网的决赛，女子法网的决赛，然后最后获胜的是一个波兰的选手，特别特别逗。就是他在最后上台领奖的时候，其实他要抱一个很重的奖杯嘛，然后那个解说的人就说哎，他这是他第二次拿这个大满贯，然后他第二次领这么大的奖嘛，就是这种类似于像法网这种这么比较大的奖，他拿奖杯那个状态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到一个非常熟练，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奖杯有多重。比如说这个奖杯可能很重，但是他不知道，他没有预估过，所以他一拿的时候可能有点没拿住或怎么着。那个解说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多拿几次，他之后站在这个台上就更从容了。其实他还有一个点打动我，就是那个女生的帽子上他其实是一直别着乌克兰那个国旗的。我在当下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的，虽然它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旗别在那个帽子的一侧，但是当你看那个国旗的时候，其实你是有那种说我有责任。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个仗没有打在我们国家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其实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命运，或者是一个世界或一个趋势，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其实你能看到很多人都在努力的去做些什么，去发生在一个全世界都会看到的赛事上，这个冠军一直带着这个 这个乌克兰的国旗，它就是在表明这种态度，它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不要让大家遗忘，对我内心还是有触动的。我们昨天在一旁看电视，其实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有些朋友就表示不理解，说啊，为什么打这种比赛要在头上别一个乌克兰的国旗，它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支持，它可以在其他的渠道支持。我说不，它就是要借这种全世界的这种频道，全世界的这个渠道，要告诉大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上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当然有些人他就很不解，他无法理解，就是你好好一个比赛，你给我搞这个东西，就是你给我搞这个东西干嘛，就是还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大家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追求什么，你自己坚持什么，不要去管别人，就是一定要在自己那个节奏里面，然后那个区域里面，也不要管我今年多少岁了，我要怎样怎样，你就按照你的节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不可能说啊，我纽约跟洛杉矶差那么多时间，是吧？我看的就不是同样的风景，不是，有的人他就是走得快一点，有的人他就是走得慢一点，那又怎样呢？你就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就好了呀。去给自己信心，然后当然这些信心它其实不是说我要加油我要自信它就来了，其实这些自信跟这些坚定都是要通过你自己学习去慢慢给自己增加那个信心的底气的。所以说它最终还是来源于你不断的向外扩，不断的去向外探索，去学习，去沉淀，才能够让你这个内心的这个基底，然后你内心强大的这种背后的这种靠港湾，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自我的这个身上，少去把更多那些时间分散在博人眼球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其实对你也没有太大用处。反而我会觉得说，你宁愿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信息，倒不如看一些无用的书，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的内容，我会觉得会更有价值吧。
说起无用的书，可以听我们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那个话，因为你如果说都要照着有用的话就特别功利，那你其实是会限定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另外我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收集到了大量的信息，因为评论里面都会说啊，你们说的这个观点让我想起了煤气灯效应。那我以前是5年前啊，我不知道煤气灯效应，这个词儿也挺新的，就是它是来自一个电影，那个女主非常有钱，但是男主呢他就是为了想把这个女主逼疯，他就每天把这个煤气灯呢调亮调暗，这个女主他就说啊，这个灯是不是比昨天暗呢？这个男主和所有的家里的仆人就联合一起骗他，说这个灯是一样的，你神经不正常。最后成功把女主逼疯，他就拿到了遗产。这是这么一个煤气灯效应，它的名词。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理解一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你表面上看起来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你在看别人的信息，比如说煤气灯效应，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是西班牙杂志，就是皮卡拉，我也会把这个文章的西班牙的链接放上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谷歌翻译去看，你就可以不用等翻译，其实谷歌翻译的成功率挺高的。它里面这篇文章就是说他在经历煤气灯暴力，这个暴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心理暴力机制，施虐者是通过这种机制改变受害者对于现实的感知，使他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感知力和理智。那我们在生活中有个人对个人的煤气灯效应，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对这个事情的感知是什么样的，或者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啊，你这个做的事情不好，或者你的理解不对，这种是个人和个人的。还有一种是国家对个人的煤气灯效应，就是你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去看一些公共的叙事的时候，他不再聊这些，就是他比如说我们认为啊，意外怀孕就是强奸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我们很激烈，我心想这些已经变成常识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用中文去表达的时候还会有人说啊，宇宙乘客的观点比较激烈，他会说我恳请男性多去读书，把本属于女性的权利归还。他一方面觉得我们很激烈，一方面又觉得啊，我求求男性多看看我们好不好，让我发文章好不好，让我能去对抗更多的不公平事件。你知道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招生歧视，谁提谁扎号，这个事情已经在微博发酵很久了，但是很多账号因此而需要消失。我希望大家能够培养一种能力，就不但听到我们在说什么，也要听到今天谁没来，今天谁的声音不在这儿，今天谁没有能力发出一个声音。我们也是 逼不得已不停地打满了马赛克，等于说这句话里面是充满了空格加空格加空格，你需要自己去把它补充起来，你就去搜嘛，你只要一开始搜，这些信息全都向你涌过来。我们也一直说提倡说大家为什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他去听了我们的推荐以后他去买实体书，结果他的男朋友和老公就批评他浪费钱，说现在电子书多么便宜啊，你为什么要买纸质书，你稍微读过书的人你都知道读电子书和读纸质书的感觉能一样吗？那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读第二性的时候，有人就说啊，你是读第二性，你是这个女权分子。我后来就不再跟这个人沟通了，因为我在发现他连你读什么书都要干涉，而且不是一种鼓励啊。比如说，哎，你读完这个书，你给我分享一下呗，或者是我们讨论一下，它不是一种开放的声，它是一种关闭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这书我听人家说了不好，你读这书你就说明你傻。我觉得是一种这种态度啊，不是一种良性的友情关系。我们也在经常在生活中发现很多朋友说跟网上跟别人吵架是不伤心啊，在生活中跟朋友对线很伤心。那我心想你是时候交新朋友了，你像这种对线对吧，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说服彼此，你有喜欢你走的路你就走就好了。我也有朋友是拿了全部的积蓄去买房嘛，他手里有好几套房，他的就是这些房子每年涨的那个价钱可能是我的好几年的年薪，但是他就会没有任何钱去旅游，他现在就被这几套房子套牢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沟通说，因为几年前你知道一年赚两三百万这种诱惑是很难抵挡的，你也不知道202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他几年前就看我就感觉像看一只蚂蚁一样的感觉，就让你在那儿爬格子能赚多少钱呢，对不对？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就是说这种关系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说风水轮流转，只要他喜欢这种生活，他特别不喜欢旅行。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泰国去清迈旅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分享，因为我们是之前很好的朋友，我说啊我最近去泰国旅行了，他就问我清迈在哪儿，我说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说你可以搜一下呀，我说结果他不是真正的想问我清迈在哪儿，他会说你可真有钱，你闲着没事儿去泰国旅行，泰国不都人妖吗，有什么好看，就这种。因为我当时周围的朋友他们是去了泰国旅行，发了一个说那个芒果盒薄的像纸一样，就是他发了一张图片，我就没吃过那样的芒果，我真的是因为一颗芒果飞去了清迈，跟朋友一块去，我就说我就想尝尝那个芒果。后来我就发现这种我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就是我会认为说这个芒果我没吃过我要去吃，还有人就是说这个芒果我没吃过没什么好吃的，我就觉得哎，这是两种很特别的认识世界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会认为就是说，我会认为这种愤怒啊，就是很多人看到一些旗帜啊就会说特别愤怒，说这个教科书里面有了什么样的旗帜很愤怒，我就会发现这些事情你应不应该愤怒呢，哎，可以，但是愤怒的时候应不应该人身攻击呢，不应该。所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很多事情只能看到很多面的一面，比如说我们跟我们自己是24小时在一起的，很多人在一个月里面接触我们1个小时，接触了一个我们2年前的观点，他就啊就骂得很难听，真的很难听，就是你看不到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我觉得不要默认说做内容生产者的就你要很强大啊，发给小姨说你不要抑郁。我后来在想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特别讨厌就是有人在哭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就比如高中的时候哭，很多人劝她说你别哭了。我后来在想为什么这种情感的表达就如此的受限，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啊你不应该聊这些啊，你聊完这些别人会很难受的。还有很多人就说啊你总听宇宙乘客你会抑郁的。我后来在想，我说这种也是就是煤气灯效应嘛，就是明明是朋友给你推荐，你不喜欢听你可以说啊不是我的菜谢谢，但是不用说威胁别人说啊你听什么东西会变得抑郁。我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大脑，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 app 对吧，大家都知道背单词你要打卡嘛，那你的大脑有没有打过卡呢，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一些东西呢，不是说我有人就已经把骂我们当做言论自由，就是说、哎、你连这话都不让我说，我说你骂人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对吧。我们虽然说我们很客气，但是不能把这种客气当做一种霸凌，当做一种上来就说啊、哎、你们这个说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怎么的。我就会发现就是这种友好和我们在生活中，就为什么说很多女孩嘛在家里被爸爸抱爸啊、 暴力了，说你没出息啊，你将来没人要。他长大就会成为渣男收割机呢，就他特别习惯，他觉得这种打压我的这种打压式教育是真爱，他就会。因为我确实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伦敦过得特别不适应啊，我就觉得教授特别好嘛，每天夸我们说 perfect，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so intelligent， 就是你很聪明，你很棒。我以前没有听过这种话，就是教授是不会跟你说你很棒的，对吧？每次大学考试的时候大家压力都很大，我的英语考试怎么考试呢？我们有50篇文章，我们需要把这50篇文章全都会背了，然后抽签抽其中的2篇文章看你会不会背。那我这些背的东西啊，我就让我恨透了英语，因为我工作5年都是没有用过英语的。我当时恨透英语的原因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撒谎。这个英语的文章里面说 I have a dog， 就是我有一只狗，然后怎么怎么，我没有狗。我整个学的英语都是建立在虚假之上的，我没有，从来没有有机会去聊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啊，我的关心的东西是什么。我学的英语只是为了通过考试。但是等我到了伦敦以后，我发现当我去真的用它的时候，我就越用越开心。但是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就不开心，他说我觉得外国人特别虚伪。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认为？他说他们天天夸我。我后来就发现，就是他脑子里面的这种情绪机器已经被残害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当有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想跑，想要躲。因为我们有朋友给我们发邮件嘛，就比如说19，他说他想来，他就说我这一点我犹豫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有很多故事想讲，怕你们不感兴趣，我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希望有机会能够讲给你们听。他说我怕我不够资格，又说怕你们婉拒了我，但是我就想，即使你们婉拒了我，我又不会失去什么。就是他在这个事情完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已经在邮件里用 PUA 组合拳把自己从头到脚揍了一顿。他里面就大量的这种话，就是说你们不会嫌弃我吧，你们怕你们看烦了。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女性的这种自尊已经被踩踏到什么程度，就是男性给我们写信就是说我要你们都是两人女的聊，我给你们讲讲男性视角，就这么给我们写信的。但是等女性的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谦卑，而且在这个谦卑的时候已经把过去的别人对自己的语言暴力 copy 到了一份给自己暴力啊，他就会默认为啊，我们是瞧不上他的，默认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就是产生连接的。我在想，这种对于外界的想象，这种悲观和已经到了一种暴力的一种程度，很需要自我练习。因为以前受的伤的确不是我们的错，但是以后的自我疗愈是自己的责任。
而且我知道在这条路上会很难，我们其实都在这条路上实践。那有的时候比如说通过节目我们会呼吁大家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也会分享，其实我们在真实生活中不是说每天都活得像一个榜样一样，我们也有放弃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不舒服了或怎么着，这件事今天就不做了。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没做，我就会不自觉觉得说我怎么能这么差劲，我怎么能坚持不住，或者是我怎么能放弃今天呢？就是好像因为我们从小教育就是让我们加油努力，你每天都得做成这样你才是那个好，就是我们用一种非常非常严苛的这种方式，然后这种方式又是在整个社会给予我们这种规则，然后一直不停的去规训，就是让自己没有时间喘息。就包括我们说看无用的书，那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旦看无用的书是会被骂的，家长不允许，老师不允许，你凭什么看无用的书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你要看有跟学习有关的书啊，对吧？就我们从小都会被教育，但是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错的。然后通过长大以后，通过现在我们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洗这些之前的这些言论，洗这些想法，其实在洗的过程中你是很痛的。比如说是19发的一些信息，不仅仅是19，我们所有来过我们节目这些女性的嘉宾，他们在发给我们的信息里面，其实那个地位都是觉得要低我们一等，完全带着怀疑，觉得我们不行，我们配上这个节目吗？我们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不要把我们偶像化，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就是大家全都是平等的，没有你高我低，或者是说啊，你是主播你就理应要来选择我，我不行，要拿出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去对话，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高高在上或者不可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特别简单。非常非常切记大家把这些 播客或者是博主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人，包括我就非常喜欢的那个环球的那个环球旅行的博主，他昨天做了场直播，我就稍微看了一下，那有的人还怀疑他说啊，你去了那么多国家畅通无阻，你是不是有国外的国籍。那个女的博主她就笑着说，说我要是外国国籍我还用得着跟你们分享怎么办签证吗？就是这句话你听了以后你又想笑，然后又觉得自己就对呀，我要是一个国外人，我拿国外国籍我还用得着办签证吗？就是不要神话这个东西，就大家都是普通人，就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堪跟很多痛苦，也有很多恶心的事，大家都一样，没有真，我觉得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你旁边的人要开心多少或是难过多少。刚刚 MT 也讲过说有很多朋友在早些年投资房子或怎么着，我身边也有很多呀，买豪车买大房子，然后不敢离职，然后背着车贷房贷，然后还怕裁员，因为加上三十多岁的年纪了嘛，就被完全被困住，然后一旦被公司辞退再去找工作其实是很难的。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我尊重他，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房子车子它并不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就想，真的很想自由的有尊严的活着，就是我不想让我的嘴，就是你看我现在说话我都不知道很多东西我说不出来，是因为我怕，我就是怕我现在万一说错什么话明天就去警察局了，这真的非常非常现实。我之前有个好朋友跟我分享，就是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分享了在哪看奥运会那个火那个烟花，比如说在哪个街道哪个地点分享，就是看那个奥运会冬奥会那个烟花看得清楚，第二天警察就上门了，说他发这个东西会破坏国家安全，让不法分子看到以后危及社会安全。就我现在不敢说，我现在觉得说我哪怕有一天我的嘴真的是能够自由说话的时候，这个环境我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每个人他看到东西不一样，他追求东西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我有钱就好了，我管他什么说话，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呗，对吧？你不让我出国我就不出呗，反正我有钱我可以在国内活得很好。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活得更自由一点，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比如说啊，互联网很赚钱，当然我也知道互联网真的很赚钱，我跟很多私下一些话是有沟通，比如说他们不是在北上广的一些城市，他们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我去给他们那些话是去接一些项目，我说你工资多少钱，他说我工资一个月税后9000块钱，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心疼，我给他一个项目可能就能顶他三四个月的工资了，那他一个月他才赚9000块钱，那我在想我们的听众有几个人或者是有多少人一个月能够税后9000，但是我又想想我在互联网工作，我一个月可能是你的好几倍，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让我自由说话或者让我有尊严的活着，我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更重要。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成为一个非常自由非常有尊严的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痛苦的，在这种环境下你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活下去的，大家也看到了就最近这种状态，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要去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说你的朋友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家人要让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是需要你自己真的静下去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怎样或者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反而是这种思考过程，包括这种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你可能说的时候还会被别人痛骂一嘴，可能哪天有你的朋友就把你给举报了，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把更多的时间给你自己去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其他的生活地点，那其他一些价值观的取向，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靠你自己。我们在这边也是分享一下我们看到东西，我们看东西也是有限的，我们也不是一个全能的人，那我们也是要通过别人的分享或者通过我们自己看书也好，看一些很看大量的无用的书也好，我们才知道哦，这个世界原来是那样的。大家知道秘鲁的沙滩，秘鲁大海，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沙漠嘛，是一个很美的景色。那大家知道阿根廷是目前中国，以中国为坐标，阿根廷是最远，阿根廷智利是离中国最远的一个国家嘛，这个东西从哪知道的呀，就是那些无用的内容，看似无用真的是无用的吗？你如果看到沙漠跟大海交汇那一刻，你如果在沙漠中看到一个绿洲，你如果看到更多的世界，你会觉得这些东西还很重要吗？你还会在乎说我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明天 被怎样，今天谁又跟谁在一起了，明天哪个明星上热搜，你觉得这能重要不重要？所以什么呢？所以 MT 你再说一下。
你刚才说的那个智利，它不是有一个城市叫布宜诺斯艾利斯吗？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长，我在想为什么它这么长，因为它是个西班牙语，它是 Buenos Aires。我刚好之前是在伦敦有一个朋友，他说可以，他可以说西班牙语，我们就三四年前知道的。结果后来我最近在做英语播客，我就把我们做的第六期《女人和历史》，你看女，我就直接可以叫第六期叫《女人和历史》，审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完全不会说啊你谈低，我们也聊月经杯啊，我们聊堕胎呢还，他们就不会说啊你谈及低俗内容就不让我们上架了，他就上呗，我就感觉啊，而且我们是在公园里录的，昨天我在英文播客里还说了，我说我每次录中文的时候我就要在家，而且你知道我刚才是开空调的，所以小姨在说的时候我是把空调打开，等到我录音的时候我要把空调关上，因为我的背景音会有杂音，我就说中文我就这么小心翼翼要保证质量，昨天我们就在空调后面风啊还有我们的吊床的那个声音哗啦哗啦的都没关系，就很正常，就这些东西就是你喜欢就听嘛，不喜欢就很多人就说啊你们的这个设备是什么啊，我说我们到现在小姨还有个话筒，我连话筒都没买，我就拿手机自带的那个系统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你要说我等我准备好了，等我有钱了，等我怎么怎么样我再去录播客，后来我在想我说你录播客就是个玩具，我们为什么鼓励很多女孩去说话，因为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不是很多人去希望你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能量飞船也说了，我说我是个满族人，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默认所有人都是汉族人的时候，你去提满族人的事情就感觉啊你是不是要挑起啊、民族对立，对吧，那又发现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常提及女性的事情，因为我特别关注，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要再意外怀孕了，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知道纳入式性行为是致孕行为，是不是 make love 是 make baby， 我相信很多男性也意识到了，就是你的女朋友都在装，在床上做一级表演艺术家，我相信你也意识到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为了生孩子做准备的，没有这个必要性去，你想我们都21世纪了，还有全球每天死在这个避孕就是人工流产上的这个人啊是500人，都是女人，就是我说为什么女生要自己去搜查一些信息呢，因为你的信息的滤镜是更厚的，我们是有两重滤镜，一种是人的滤镜，就是关于人啊有那些信息你不知道，还有一种滤镜是关于女性的女人的信息的滤镜，但这个后面的话题就更没人聊了，女人能有什么滤镜啊，没有，我们就是一样的，我希望各种性别都不重要，性别怎么不重要，我一辈子买卫生巾的钱多少钱，我来40年月经的这个钱不都在是我自己赚吗，我已经少赚每个月30%了，我还要买这些，以前我还戴隐形眼镜，以前我还买高跟鞋，以前我还买很贵的裙子很贵的包，这些我都买过，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谁把那个啊你一定要拥有这个东西 you deserve it 啊你值得更好的这个想法放到我脑子里的呢，都不是我，你走在街头上你看那些广告，那些人都没有毛孔啊，这种 PS 已经 PS 到什么程度，就是让都见得跟妖怪一样的脸，你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这个好像不太正常，但是我们在说为什么要重视，不要说把这种自我对自己的暴力美化成我有化妆的自由，很多人就说啊，我觉得我的眉毛是杂草是公园，我说你看你用这些比喻的时候，你觉得男人觉得他的眉毛是公园是花园是杂草吗，就是你用这种言语去形容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谁把这种比喻放到你的脑子里的呢，我们的脸上的毛它不就是毛吗，你进化了几百万年进化成你，结果你去把它拔掉，我所以就是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要自己去思考，那你即使你的思考结果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但有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假如你跟别人都一样，假如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很开心，你不应该在有任何的不开心的时候你确实不开心，那你应该相信谁呢，你应该相信你周围的朋友呢还是相信你自己呢，所以我在想这些自我的声音和自我的陪伴，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说自己的身体里还是有一个声音的，很多人说啊我要脱单，我要告别这种单身狗，谁说单身就是狗呢，对吧，谁说 就是女人就得是剩呢，剩女的吧，就是这些三十多岁以前就是广告什么25岁以前的人生是你最好，你信吗？我以前就是做广告的，这些东西写对吧，你要多少我可以给你写多少，但是写这些东西的人他背后是有目的的，这些信息自己在梳理的时候都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我非常鼓励练习，我非常鼓励说你录一两年播客以后你说啊我去年说的那个观点不好，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接受的不好，不是说啊我去年说的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每一次进步，你吃到第10个面包的时候你吃饱了，你不能说前面9个白吃了。比如说看书这个事儿，说那个有个词儿啊闲书，到这个词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成英文。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说这本是闲书，这本是
useless book， 无用的书。
对，但是你说无用的书跟闲书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高中很多人都说，如果你看一个小说就是闲书，而且小说这个东西其实也带着贬低的，就是我们中文已经有些时候就无词可用，就是你想说它是一个文学创造，比如说女性写的小说。就啊要安一个女性小说，那其实它不就是小说吗，对吧？现在小说有点、啊、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就是要跟我们说采访我们的时候就说啊我在研究女性 feminist 播客，我想采访你们，就是他在采访我们的时候对我们进行伤害，还觉得我没有伤害你啊，我叫你女性女司机，我叫你啊、女教授，有伤害到你吗？你专门把性别标注出来，这是一种男本位的思考方式，就是你不会叫他男医生，对吧？你从来不会叫梁文道男主播，对吧？你从来不会叫陈丹青男作者，对吧？你去想想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默认男性是默认值，为什么女性一定要标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说啊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这些很多东西是人做的，很多东西也是需要人来改的。你如果能改，你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作者，或者是你是一个画家，你是一个漫画家，你可以去改变叙事，你就去改。如果你没有改，你也要意识到说这是不正常的，不是说我叫你女性播客，我叫你女主播，你就为什么要生气？你太矫情了。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去看报道的时候，看到女司机，看到这种厌女的报纸的文化，把所有的罪过都就是摊到女司机身上，但是我们如果看大数据的话，89%以上的是肇事者，他的司机都是男的，但他就会说啊，司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如果一旦说这个司机是个女的，我们就会放大，所以我们脑子里面的知识和现实生活中是非常不匹配的。有的时候你知道的事情固然重要，但是你要时刻自己问问自己，有哪些声音已经被过滤掉了，去尽一切可能去找到这些已经被删除掉的声音，你去听听看，然后你去想，哎，谁做的决定？谁决定把它删掉的？你去问问为什么？哎，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渐渐练习出自己的定力。
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推荐沃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们去年在做阅读礼盒的时候买了很多本，然后我们也在节目里提过无数次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我现在节目结尾还是要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本书，真的不管你看电子版也好还是实体版也好，你看那些文字可是100年前说的，放在现在依旧非常非常适用，而且你看到以后其实你会明白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再极力推荐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本书。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聊得还蛮久的。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Your voice is quite a